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毛最后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明他一意孤行，无视党心、军心、民心，以一己之妄念对抗天下大事，这是他一生信奉的反潮流精神的体现。但问题在于，毛以专制独裁危害天下的逆流，对抗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过平静自由生活的主流，这个反潮流实际上是倒行逆施。75年批邓实际上已推行不动，终于在四五运动中，中国人勇敢地向毛的文革说不。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人民的反抗是文革失败的推动力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记得75年下半年批邓开始之后，社会上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毛的指示闻风而动，而是反感抵制，批判会变成了牢骚会。
批邓的时候有个话叫转弯，意思是你不理解为什么要批邓，但你要转过弯来，思想上要跟上形势。当时全国的气氛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人们渴望变。我记得当时去看一位朋友，我问他最近你干什么呢，他回答我说我等着死人呢。批邓推行不下去，说明文革已走到末路，社会上有个共识，等着出事儿。76年1月8号周恩来去世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那时起，老百姓设法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用四人帮的话来说叫用死人压活人。实际上老百姓对周氏氏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抗议，抗议的矛头已悄悄对准了毛，因为四人帮极愚蠢地压抑老百姓宣泄自己的悲伤，很多人认为这是毛的意思。在周的追悼会上是邓来致悼词，那天邓表现得极沉痛，这样他就在感情上和全国老百姓站到了一起，而江青却在周的遗体前居然不摘帽子，引起一致痛恨，老百姓对周的同情转移到了邓的身上。但是邓却在追悼会之后给毛写了一封信，公开声明自己不适合承担重任，要求解除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我想他这是吸取了周在林彪死后立即成为毛的整治对象的教训。周去世后，邓立即请求交权以解除毛的猜忌心，果然毛顺势就让邓靠边站了，他让华国锋来主持中央工作，代理总理。
毛推华上台，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哪一边。
华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看是被大大低估了。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对中国的形势和党内的派系斗争心中很清楚。大家都忘了，以武力解决四人帮是华首先想到的，而且是他一人推动的。所以他在主持批邓的会议上，基本上是只听四人帮说话，自己不发言。就在这次批邓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姚文元被人叫了出去，回来后神色慌张，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报告，南京有大规模群众上街悼念周恩来，在游行队伍中有人已经打出了攻击四人帮的标语，人民向四人帮宣战了。事情的起因就是后来被称之为325文汇报事件的一篇文章，在3月25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上海仪表局党委副书记的讲话，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老百姓往报社打电话发信问，你们说谁是党内那个走资派，你们这是污蔑影射攻击周总理。跟着就有一份总理遗言到处流传，我们在北京的朋友几乎都传抄过这份所谓遗嘱，遗嘱中并没有什么秘密，只有周对邓小平的赞扬，他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意。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专制国家中，你在官方的媒体中永远见不到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意往往表现在地下流传的谣言中。在中国，真相更要通过所谓谣言来传播，所以现在网络上还有一句名言说，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76年时全国民意沸腾，你几乎在街上都能感受到。
在南京人之后，北京人也立即行动起来了。
对，回顾四五运动实际上是回顾文革怎样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现在回想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山人潮如海的情况，心里仍然感到很激动。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就泡在广场上，你看到那些普通的人激动的表情，你就会相信中华民族是热爱自由的民族，他们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渴望自尊自由，渴望能表达出自己的意志。当时毛这尊神还在，但人们已经不畏惧，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像那首玉杯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杨梅剑出鞘，短短时间就被传抄到全市。有些话已经直指毛，比如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广场上有人公开为邓小平叫好，其实四人帮都在大会堂用望远镜看着广场，他们把邓叫到大会堂，张春桥当面还骂邓小平是纳吉，是匈牙利事变的罪魁祸首。当时毛远新向毛汇报了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讲到出动了民兵军队抓了人，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这三个好字说明了毛和全国的民意是完全敌对的。邓小平因四五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下台。
那么毛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文革有没有过反思呢？
有。76年6月毛心梗突发，抢救过来后，毛在床边召集华国锋、毛远新和王章、江瑶，他讲了一通话，后来有人称之为毛的政治遗嘱。其中他讲到文革时说，这事儿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他知道文革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没有什么人拥护；其二，他仍然不服输，这事儿没完，还要斗下去，正像他临死前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而且要斗得血雨腥风。这是他最亲近的，但是他最亲近的这些人命运如何，他是不看好的。我们想，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留给自己人民的遗产不是繁荣昌盛、和平自由，而是你争我斗、血雨腥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获得积极正面的历史地位。文革五十周年，感谢法广给我机会和听友们一起回顾这个惨痛的历史浩劫，请允许我最后简短地总结一下文革的性质。在政治上，文革把列宁式政党最恶劣的党内斗争模式发展到了极端，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无视人的尊严和权利，把政治分歧当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理由，使共产党的权力更迭极端劣质化、野蛮化。在社会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让一部分人拥有对另一部分人的生杀大权，只要你被归入了阶级敌人的行列，你就不再是人，而成为没有任何权利的被随意迫害和侮辱的另类。在道德上，他鼓励恶行，鄙弃善行，取消道德底线，用阶级斗争的口号为一切残忍行为开绿灯。他泯灭人的羞耻心、怜悯心、友爱心，制造仇恨，崇尚暴力。 在经济上，他制造普遍贫穷，毁坏国家财富，摧毁国家经济命脉，让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他制造愚昧，扼杀人的创造力，摧残文化艺术，让反智行为大行其道，阻止中国与人类的文明相融合。他是民族的浩劫，也是民族的耻辱。他给中华民族机体上留下的巨大创伤，这个伤口至今没有愈合，文革的毒素仍然浸透在很多人的心中。所以文革的幽灵在大陆借尸还魂，有相当丰厚的基础，这才是一切有理智的中国人应该警惕的。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33期，题目叫做《人民的反抗是文革失败的推动力》。本台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听众忠实的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时间，我们将播出赵月胜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